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立命呢，主要是讲的一个八十年代的青年到澳洲到悉尼来打工的他一个经历。特别是呢，因为当时这个八十年代来打工可不像九十年代以后的打工那么顺利，这个而且他们在经济上各方面都是很，就是他的这个经历比较坎坷，不容易。这个里头呢，就介绍了其中一个打工者的他的心路历程，以及他慢慢慢慢的，因为慢慢的从洗碗工，一直从那个厨房的手，慢慢的就变成一个这个好像摊位的一个摊主，然后慢慢的变成一个一个什么 T 恤厂的老板，一直到时装加工厂的，他这样一个发展的他的一个经历。通过这个信呢，他主要是也一个是回忆一下这个作为留学生他的那个创业的一个经历，同时呢也给之后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的青年作为一个怎么说呢，他的经历传承给他们的一种奋斗的一种就是给他们传达一些正的能量吧。就这样，立命嘛，他立嘛，这个立是代表着一种正义的，代表着一种坚韧不拔的，主要是表现这样一个事情。我的感觉呢，现在的青年，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现在的青年，他们是真的是带着父母足够的钱，真的来学习的。他是作为我到这儿来是学习的，不是来打工的，所以对这个打工的这个他们的经历，在他们来讲好像比较远，其实并不是很远。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戏呢，一方面呢，作为八十年代的这个的打工者呢，作为他们给他们好像记录了他们的一种经历，他们的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同时呢，对于后来的，特别是九十年代的一些青年，也是一种激励。
我看到关于这部剧的介绍，其实强调了一个词叫四十千。那么四十千这个词呢，其实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如果住的稍微久一点的话，对这个词其实并不陌生。那您觉得四十千这一代人他们本身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的烙印在他们身上呢？
四十天前我们的那个陈俊制作人，你来说说看。
陈先生你说。
这样，四十千呢是在特别是在1989年之前啊，按照数学的说法，就是等于是四万个人，也就是说40个1000个人。那这批老留学生，尽管我不是这批留学生，但是我也很接触了，在通过这次剧呢，也接触很多这个时代的留学生，了解到他们当时的这个生活环境，以及从异国他乡到美丽的澳大利亚来安身立命，来闯出一片天，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很多留学生，都是有非常丰富的经济资源支持，并且呢，现在的工作环境也比那个时候好的很多。所以说呢，造成了那个时代的四十千的这些老移民工作的这个性质和工作的工种范围就是非常局限。所以说，周围这批人基本都是从事相关的工作，不是餐馆啊，就是杂货店啊，或者是工厂打工啊，还有就是我们像做制衣的。我想很多那一代的四十千的这些老移民都会有共鸣，因为他们都是朋友就是餐馆的，可能兄弟就是这个制衣厂的工人，所以说我觉得相同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使得他们应该会有相当的共鸣。
陈先生，我想问一下，那您这部剧拍完了之后，您的目标的观众是这些四十千的人呢，还是说我们这些新移民呢？两位老师，
我觉得应该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观众，我觉得是作为我们的主要的对象。我有时候在想啊，像我女儿女婿都是博士吧，可是他们都经历了打工洗碗，哎呀，受到那个大厨的一种 这个命令欺凌，甚至就那我像我女儿也烫衣服啊，干什么，一面在做着工，一面在学习，都是这样，都不容易，应该说他们都是那一代四十年的人。
是的，就像王老师说的，就是说王老师的女儿也是有博士学位的，女婿也是有博士学位的，但是呢同样要符合澳大利亚的工作环境需求，也去第一线打工，
就是，
那和我们原先中国人在国内的价值观有些不同。那同样呢主要的是反映了那个时代四千的这个生活的状态，我们也是希望新一代移民，新一代留学生能够从中学到些什么，或者说能够得到一些启发，看看为什么现在的华人社区跟30年前有什么不同。像原先之前很多人英文都不会的，但是现在的留学生基本上的这个受教育程度都很高，所以说他能够做的工作也是更多了。
作为这个四十千一代的老移民，他们目前看到新的移民的这种生活状态，整个生活的轨迹的不同的时候，他们心里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作为我自己来讲，有时候对现在的一些青年，我有时候路上会看到现在的青年，男的嘛，不是单单耳坠啊，这个耳环这个搓到脖子那儿的，这种样子，然后一天到晚迷恋于就手提着手机的游戏的。可以应该是带来一些正的这个激发他们向上，可是现在我觉得就已经他们有太多这样的时间在流离在这些范围之中，所以我总觉得现代的青年我有时候不是最能够看得惯，但是同时呢又发现有些现代青年非常聪明，所以我觉得如果80年代的老移民对那个90年代的，我觉得一种青春活力，是吧？也能够激励自己的一种生命力吧。那么反过来，特别是对90年代的之后的这些，也可以学学80年代的他们的一种精神，怎么立命，怎么生存，怎么样更有意义的活着。我觉得这个戏希望能够给这样的可以带来一些。
在这演员当中，比如说演四十千的这些人，他们真的是曾经四十千的这一代人吗？
更多的好像不是的，
不是，这个都是还是说我们就像有一个时间机器一样的，就是说把这个场景呢设置到30年前这样一个都是风华正茂从国内过来，他到这个到这样一片美丽的土地来安身立命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说呢都是年轻的演员啊，我们的整个的服化道都是按照那个时代的状态来呈现给大家啊，我们有餐馆啊，有这个制衣工厂啊，有那时候的街道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进入剧场的时候能够很快的回到那个状态，回到那个时间点。
王老师，就是如果让您挑出这部剧最大的看点，您觉得您是哪一部分？
怎么说呢，我就觉得作为80年代的其中一个叫艾伦的，作为一个80年代的主要代表吧，就是他的生活经历，他碰到的一些比较大厨对他的歧视，他的争斗，他的一种勇气，这个我觉得主要要表现这个，同时呢也有一条这个所谓爱情的戏，他的波折，他的那个遇到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这个戏里头也有所体现。
那从制作人的角度上来说，陈先生，您觉得这部剧最大的看点在哪？
我觉得我非常同意王老师的观点，就是说，首先这部戏就是说让大家能够感受到80年代四十千人的真实生活，也就是说那代人，每个人几乎都能从这个戏里面找到自己或者自己朋友的身影，就像王老师说的，有人可能就是嗜赌如命，那是的确有人从中央火车站跳楼，还有些人就是他有非常好的这个基础，但是也是因为赌博把自己的家产都输光了。那另外呢，当然都是年轻人，肯定会有爱情戏，肯定会有这个感情纠葛。那里面我们有一个女主角叫 Lisa， 她的这个经历，我相信一定是会得到四十千这批人的共鸣，因为她来到悉尼土地上面，因为各种原因产生了一段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的爱情啊，这样的话造成了后面很多的这个剧情的纠缠，因为大家都是安身立命，更何况是一个女孩子，所以说作为一个相对较弱的这个性别的女孩子，她需要更多的呵护的时候，她的相对的这个需要帮助的时候呢，她被别人不是说很好的得到了帮助，而是走向另外一条路。
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抽时间去看一看这个立命究竟讲了些什么样的内容，因为我们在澳大利亚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大家都是一些新移民，那么可能会面对到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特别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纠结和挣扎，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到剧场里面看一看，那么在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些老的留学生他们是怎么留在澳大利亚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